主获2016年11月2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在皮里亚的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邀请你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我们邀请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往前面三排移动，三排就好，不多。现在往，只要你前面还有空格，你就往前再往三排移动。因为今天有一点点下雨，所以我们让后面进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快的可以入座。
Okay. Yeah.
有人都一起匍匐跪拜的神。主啊，谢谢你，因为你会擦去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眼泪。主啊，感谢你降下独生子来接近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也许有时候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想的都不蒙你喜悦，但主啊，求你不放弃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走向那生命的泉源。主啊，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会带着我们，你会陪着我们，纵使有的时候我们的脚步缓慢，但你总不放弃我们。主啊，求你就在这个时刻来掌管我们的心，重新的让我们透过下一首诗歌来检视我们自己与你的关系，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来掌管。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这首歌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生命一步一步与你 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来抵挡各样的异端邪说对我们生命的影响，让 让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生命更需要的是为主成为美好的见证。主，愿你的力量常与我们同在，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给我们很好的敬拜，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跟我们有上帝更亲密的关系。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到十五节，十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场，这地方的人咸以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我们看这段经文非常的简短，但是这段经文却给我们很重要的生命的功课。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想到这个路加这个作者，他在谈这个比利亚的时候，他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还要闲，还要闲，不是闲闲没事做的闲，闲冷的闲哈。我发音掉，这个闲跟我的闲有没有一样？两个闲没一样，闲闲的跟那个闲冷的闲有没有一样？发音不一样吗？你看你们跟我差不多嘛，对不对？台语就是闲，真闲，闲。咱的台语讲较文明，台语的圣经讲因较文明，更文明，更文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有一种用情绪，他们不是只有用他们的用感情，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理性。他们有更理性的去认知这个信仰到底好跟不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常常就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有一点悲哀。悲哀是什么样的悲哀呢？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人很怕死，是不是啊？只要跟死有接近的因，跟死接近的因，我们当护士的都知道，对不对？那个第四大家都很敏感，是不是？四楼很多医院都没有四楼，我不知道长庚医院有没有四楼，应该有啊？没有，长庚医院没有四楼。那太迷信了吧，对不对？这个这真的是这为什么没有四楼？因为这个四跟死的音非常接近啊。所以台湾人真的很怕死。马杰牧师来到台湾就觉得说，台湾人怕死怕得要命，跟死有接近有怎么样都不敢去碰，然后活的时候大家都不怕，彼此互相打打来打去，骂来骂去，你知道吗？一死了又叫他爬的，他都甘心乐意啊。活着的时候叫他拿一碗饭给他吃，就这样那个眼睛就这样瞪着大大的，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然后他等他死了之后，人家叫他爬，他就真的爬了，在棺木的旁边这样爬来爬去，他也要爬哦。那马杰牧师从加拿大来到台湾，他就感受到台湾人，对这个死，特别死掉的人那个住的风水都是特别好的，好的风水都要死人住，看后面风水那个好的土地这个风水好给谁住？给死人住，而不是活人住。这个地如果这个风水这么好，那应该活人来住啊，对不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好，对不对？不是呢，他不是自己住呢，而是让死人住那叫好风水。所以死掉后要埋在这边一定要请地理师来看怎么样怎么样马杰牧师就觉得说台湾人很怕死，然后对死非常的迷信。但是台湾人无知在哪里？无知在于说他既然怕死，但是他又不愿意去研究死的问题。当我们告诉他说我们会得永生，信耶稣的人得永生，他又不喜欢，你知道吗？他一方面很怕死，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又 自己很无知，不愿意去认识，不愿意去了解到底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到底人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人死了之后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他不愿意去了解。这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台湾人有时候那个无知了、啊、无知了、啊。所以我觉得当这个路加在讲说这个比利亚的人他们是比较贤能的，他们比较文明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可以怎么样用理性去思考，去面对，去讨论这个信仰到底对或是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在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一种迷信的、啊、信仰不是人家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信仰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督教很重要的传统是什么，是经典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是人家说什么，而是这本圣经在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当中，它为人类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让人在那当中得到智慧，得到能力。我们信仰更重要的是回到这本圣经，因为这本圣经在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见证，让他们的人生面对各样的困境当中，这本圣经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这才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力量的，而不是人家，不是人家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我们如果听人家讲什么，有时候那个很容易怎么就什么就受人影响，他讲的不一定是正确。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做检验，这本圣经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利亚人哦，他们特别的这种有这样的智慧哦，他们就在那查考，他们圣经说什么，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哦，这个就很不简单了，这叫比利亚人哦。所以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这个作者他是医生，他从这当中就观察比利亚人真的是比较文明的人，因为他是实事求是，他在那当中真正的去面对问题，然后在那边思考，然后得到生命的帮助。我们看到保罗开始在传福音今天我们就要谈到他到了比利亚。保罗开始第二次的福音旅行，他离开了这个腓立比，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结果在帖撒罗尼迦就遇到了很多的攻击，因为那地方的人真的不够文明，他们就太多的情绪，然后就在那边反抗，然后在那边压迫，甚至用造假的那种名义来对抗这个保罗齁。在那当中保罗就受到很多的一些伤害他躲在一个耶稣的家里面，结果人家就冲到耶稣的家里面，找不到保罗找不到保罗，我们就找耶稣算账。这种人叫没有理性的，你知道吗看到什么人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这样来砍拖拖出兵了，就给我自己做砍拖了，现在齁。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就比较那么没有那么文明。好，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来到了比利亚这个地方，他就进入哪里？圣经说他进入哪里？进哪里啊？进会堂。请问一下，会堂是哪里？什么人在聚集的地方？会堂是为了谁设的？啊？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他们需要敬拜，他们需要跟。他们要聚集齁，他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要聚集的，而不是在家里面哦。如果他们要在家里面，他们就不需要会堂。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我们在家里面做看 good TV 就好了，我们的信仰不是我在家里面看圣经就好了，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兄弟姐妹能够聚集在这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印证上帝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语。然后上帝的这些话怎么样成为我生命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这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所以现在有很越来越多的文化基督徒，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就是他的信仰只是在家里面，他只要在家里面他相信就好了，他跟弟兄姐妹没有关系，他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信仰是差太远了呢。因为你的信仰基本上是你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你也要跟别人有一个很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对？三一上帝，他们是彼此关系的。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有这样的关系，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帮忙。好，所以这个犹太人，你看他们在很多地方，只要有超过十个犹太的男子， 他们就会建一个会堂，那会堂就是他们在敬拜的地方。好，保罗到了到了那个帖撒罗尼迦，他也进入哪里？进入会堂。保罗到了这个比利亚，他也进入哪里？进入会堂。这些会堂就是犹太人他们在敬拜的地方。保罗对象是谁？其实就是犹太人啊。保罗对象就是这些已经住在比利亚的这些人，但是他们是敬拜上帝，他们对信仰是有点渴慕的，所以保罗进在那当中来跟他们讲道，分享上帝的话，让他们认识上帝所说的这个弥赛亚已经临到他们的当中。这是保罗他对这个这个犹太人他是非常有负担的，他盼望能够这样的帮助这个犹太人，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好，保罗他其实我们看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对犹太人他是非常有负担的。如果你去看这个罗马书，罗马书我今天没有把它用出来，因为今天比较忙一点，所以我没有把这个罗马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罗马书第九章。我有时候我会故意不放这个 PPT 让你要带圣经来。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好，第九章那个第二节第三节。好，罗马书的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讲内来。好，这边告诉我们保罗为了谁在忧伤？他的弟兄是谁？就是这些犹太人嘛，是不是？保罗对他的兄弟，为他这些弟兄，这些犹太人，他的心非常的忧伤啊，他非常的伤痛啊，他的心里时常伤痛，为了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自己被做主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他爱他们。保罗爱这些，因为他把他们当成是我的骨肉之亲。你知道吗？保罗把这些犹太人看成这样子，他的骨肉之亲，他为了他受苦，他为了他再怎样的辛苦他都愿意，即使跟耶稣分离了他都愿意啊。可见他爱这些他的弟兄爱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在追着保罗打的是谁？犹太人嘛，就是这些弟兄啊。我们看到罗马书，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境，他刚开始他第一次的福音的布道，他第二次的福音的旅行，他的对象都是在针对这些犹太人，这些他骨肉的至亲，他的盼望这些他的骨肉至亲他们能够得到恩典，他们得到上帝的爱，得到耶稣的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但是这些骨肉至亲不但不愿意接受，反而压迫保罗，所以让保罗的心非常难过。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的第九章30节到31节。罗马书第九章30节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人保罗原来他传福音给这些犹太人，他们犹太人要遵守他们自己的义，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恩典，反而外邦人那些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上帝为他们称义。保罗这边说什么？这些外邦人他原来是关心他的这些亲人，他的那个血肉之亲的这些他的兄弟啊，但是这些兄弟却因为要保守他们的义，保守他们自己的以行为来称义，结果他们却越离上帝越来越远。那这些外邦人他们因为相信得到这样的义，得到上帝的称义，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他把这样的心境再次的来说明，让我们知道他原来是对这些犹太人，但是后来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心坚硬，他们的心偏薄，他们在那边他们的那种偏见，以至于他们越离上帝越离越远。我们知道上帝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得救，上帝也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耶稣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有一次在那个一个跟一个迦南的妇女 在分享说，迦南妇女因为她的女儿生病快要死了，然后就来拜托耶稣，请耶稣来帮助她。结果耶稣说不好拿桌上的食物给狗吃，对不对？那就把外邦人当成狗。这个迦南妇女真的很有智慧，她就跟她说，主啊，你帮助我，即使哦连狗也可以吃那个从桌上掉下来的屑屑啊，那个饼屑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你看这个迦南妇女，耶稣就说这个妇女真的很有信心，她就这样渴慕，你知道吗？信就可以得救，信就得到帮助。但是犹太人他们要靠着行为，他们希望用他们的行为。这个迦南的妇女，她只是什么？她只是一个渴慕，主啊，你帮助我。她就这句话，主啊，你帮助我，连狗也吃从桌上掉下来的碎那个那个饼屑。他的信心多么大，耶稣就这样在当下医治了他的女儿。这就恩典了。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但是上帝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的相信上帝，我们真的愿意上帝，相信上帝他必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这边提到说，这些人，这个比利亚人啊，他们的心是什么？他们是比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更贤哦啊，他甘心领受这道，然后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个道是跟不是。这个贤女的意思哈，是比较开明文明的意思，是开放的心，愿意来听取别人的看法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啊，所以我们在知道说这种开明，就是说要听听别人的看法，彼此互相对话，这个很重要哈啊。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产生了很多的一种冲击哦。我想彼此对方的没有互相的对啊交集，或是互相的对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到在网络上哦，在 FB 很多人在分享这些，包括牧师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那当中。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在 FB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其实要对话了，其实要对话。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没有对话，没有去想到他对方的需要是什么，要对话。那我记得那对话很重要，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仓促的就这样来修法，那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不对？所以还好，感谢主，我们在11月17号南部的一些牧者就到立法院那边，把这个原来他们要修法的这个动作停下来。那停下来之后，我们要求他要开30场的那种什么公听会。那公听会这种就是开始对话嘛，我们开始有些对话。如果没有这些牧者到立法院那边把他挡下来，可能现在的法已经过了。我觉得这样很小心，要改这样的法，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共识，我们没有充分的沟通，这是一个不文明的啦。我们需要更多的文明，就是什么？我们要互相对话，我们彼此来分享对方到底是什么。我们什么叫同性恋？那到同性恋他的定义是什么？那同性恋他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去谈啊。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我们基督教，我们不是在反对同性恋，我们是在反对同性恋的运动者，你知道吗？其实外面的那些外围的那些在运动的那些人比同性恋的人还要积极啊。那他背后带了很多的一些东西齁啊。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很多的需要的智慧去对话。那我就在看到这些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很喜欢讲说平权啊齁，用婚姻平权啊，用平权来解决这样的事情齁啊。香港的一个学者他就说齁，如果用这个平权啊，用平权来面对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必须要思考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若容许任何形式的婚姻制度不设限，那就等于没有婚姻制度。如果每一种婚姻制度都可以存在的话，那其实就什么？就没有婚姻的制度，因为就不需要了。如果大家都可以都啊什么宗教都好，其实就没有什么宗教了。如果每一个全世界都是神啊，其实就是没有神了，包括你我都是神，世界上已经没有神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也在告诉我们，原来婚姻的制度是在鼓励什么？是在鼓励保护下一代。婚姻的完成之后，他们会生育，所以婚姻要受到保护，婚姻要受到某方面的约束，因为他可能会有生孩子。那生孩子之后，这个家庭要受到什么？要保障，父母要做好。如果在北欧的国家，那些福利 社会的国家，当父母你们结婚之后，他就要告诉你，你将来怀孕的时候，你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你要接受什么样的课程，你要成为一个好的爸爸，你要成为好的妈妈，因为你结婚之后，你会影响到下一代。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在社会上的一些在谈到这个法律的时候，其实婚姻的时候看到不是你现在两个父母，而是你婚姻之后延伸下去的，你会影响一个孩子，这是更重要的。这是需要保护，需要被提醒的。如果这个没有被这样的一个看顾，那这个婚姻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我记得哈佛大学这个政治学政治学的教授他这样Michael Sander 这个学者他在那个正义一场思辨之旅当中，他发表这样说，他说以平等原则来支持同性婚姻的道理，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真正的平权要么就纳入各种人际关系，就是各样的婚姻，把所有的东西都纳进来。他在谈到是人际关系的，如果两个男的都可以成为婚姻，那我各样的组合都可以的，那各样的人际关系，其实那不是叫爱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社会上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其实父母的爱是最伟大。我在 FB 我就在讲，我的大儿子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就得了一种怪病，叫什么？不知为何血小板过低嘛。他的毛细孔，平常一个人的血小板大概要20万，他那时候降到两万多，5万以下就会有脑出血的现象。他降到2万多，他的毛细孔都有出血的状态。我到那个时刻，我才知道，我去故为公秋婆孩子在在北部洗呀。我们如果没有当父母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爱。我可以这样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可以谈爱，我也可以讲爱。但是当我有孩子，当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医生说这个没有药可以治疗，因为这个病名叫不知为何血小板过低。医师给我两个提醒，一个，如果这个孩子幸运的话，看半年能不能恢复；如果不幸，脑出血，生命就结束了。当父母的怎么办？我在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才想到，我住在台中山上，每一次的生病，我爸爸妈妈他们多么辛苦的把我背到诊所，背到医院。你没有当父母，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有两个人，两个男的在一起说我爱得不得了，两个女的在一起说我爱得不得了。我自己成为父母，我才知道什么是爱。那我这个大儿子现在在哪里知道吗？在哪里知道吗？就在那一个吗？很送恩啊，感谢主。5天之后他就出院了，5天之后他就血小板就冲到50几万，很不简单的上帝的恩典啊，也是透过弟兄姐妹彼此互相关心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谈到什么叫人际关系，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话。法律不是随便改来改去的，一改哦，那产生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因为我们是文明的人，我们就更需要对话。这些对话，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宣传车，这是前导车呢。今年他们在前导车，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自主多元，解放身体自由，儿少性无罪，废除刑法227条。刑法227条是什么？就保护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可能会给他，你给他500块，你就可以买他的身体了。你可能给他一块糖果，因为他可能还无知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刑法就是这样在规定保护这些孩子，你知道吗？他的前导车连这个都要废除啊。我在 FB 我在谈说同性恋的问题，我就问那些支持的人，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是不是他们的主张？如果你也赞成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跟我对话？他们说、啊、那个不是同性恋的人。我说你们那里要先自清啊。什么叫同性恋的人？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让我的心非常的恐怖啊。人猫爽爽，跨物种成家， 多批性爱很常见，善良风俗不设限。这些人在游行，你告诉我说我们要支持同性恋，那这些人就在同性恋的支持的游行当中啊。我在 FB 我问他们说，那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划清清楚？他们说各样的人都可以参与。我说那你跟我讲这个，我就没办法接受啊，因为那是你们办的游行啊。如果今天长老在长老在办的游行，有一个慈济的有一个人要进来，我们当然说不可以，因为你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是不是？我们办这个游行，我们自己要有约束嘛，我们要有这样的纠察，我们要有这样的管理嘛。你们把这些人都拉进来，你们的目的到底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谈到这个比利亚人，他们是一个贤女帖撒罗尼迦的人，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可以对话，他们比较文明，他们在那查考，他们去了解这些问题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利亚人他们有什么特点？第一个，他们天天查考圣经，他们注意，他们说什么他们因为他们说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个查考，这个是在法庭上的用语，就是在要去了解找到证据。保罗你所说的这样说，那圣经有没有这样根据？你知道保罗说什么吗？你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这个第三节，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在谈到这耶稣，他是什么？他在那边辩论，跟帖撒罗尼迦人在那边辩论，然后指明基督将要受害，然后他要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他要见证这一位耶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保罗的信息的中心的信息就在强调这个耶稣他会受苦，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成为弥赛亚，他就是基督。那在圣经里面你要去查到受苦的记号在哪里，当然是以赛亚书53章嘛，是不是？那些受苦的羔羊嘛，他承担担当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重担，对不对？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嘛，是不是？这个受苦的这个弥赛亚。这些人听到保罗在讲这些的时候，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呢？就马上要看到什么？就看到以赛亚书啊，有根据啊，要去找到根据啊，不能够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利亚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这么理性的人，他们真的会去思考的人，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天天仔细的在查考圣经，成为他们的依据，要有根据的，而不是人家说什么。所以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引用圣经。我们感谢主，在最近的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在 FB 我也是很忙碌很多人就引用圣经，我也很快乐，因为我也可以用很多圣经，对有时候在谈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其实他的圣经的基础，他对整个圣经的背景，他了解到多少。有些人只是凭说用爱爱爱，我们有爱就好了。其实圣经里面不是只有爱，有一句话说爱会伤人的，你知道吗？爱会伤人的。你有没有听过溺爱？溺爱好不好？当然不好啊，对不对？溺爱对孩子就是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嘛，是不是？完全就是什么？放任嘛，这对孩子是不好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也在谈溺爱，那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够用爱来解决一些事，爱跟公义是两一体两面啊。没有公义的爱，那是有问题的；没有爱的公义，那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两个都要彼此互相的检验，互相检验，这是很重要的提醒。我听到达文西，是一个在历史当中很有名的一个，他是一个艺术家，他也是一个科学家，他也在工程方面他除了发明了很多很棒的他。的维纳利斯是不是？蒙娜丽莎，蒙娜丽莎，对，蒙娜丽莎，还有那个什么那最后晚餐是不是？最后晚餐都是很有名的他的工程上面他的那个非常的厉害这个达文西他是一个很有名，他在真的是在人类当中算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之一了。 伟大天才真理。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人就问他说，你如何保持这种你又有这样的创意，然后你又有这样的敏感度，你怎么去保持这样的活力？你知道吗？那个达文西怎么回答？他回答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废铁会生锈，死水会发臭，懒惰会榨干心灵的活力。达文西他自我在提醒，他不是一个天才，他只不过是一个用心的人。因为当他不用心的时候，当他懒惰的时候，就会榨干他心灵的活力。如果他是一个懒惰的人，再大的天才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达文西讲这样的话，让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到底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是我们勤考、勤天天查考圣经的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社会不同的议题，我们都在面对社会不同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让我们更有智慧？我们若不看圣经，我们怎么会有智慧？我觉得以赛那个希伯来书哦，很重要的地方，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你翻一下希伯来书来，希伯来书，圣经翻一下，很多人还不知道希伯来书在哪里，他以为是希伯来人，其实不是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书。翻到了没有？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第五章12到14节。好，明户已经翻到了，对不对？好，请明户来念一下来，12到10。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事部，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哦，这个说在可能讲这个做要紧的哦。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我们的受洗那一天我们就得救了，这样就好了。这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他们仍然在吃奶的，他们的生命需要操练，他们需要锻炼。那原文其实用锻炼啊，锻炼这个是什么？他是在说练打是什么意思呢？练打是什么？是硬体育运动的一个用词，就表示你要常常的锻炼自己。你看到那些运动选手，他们要常常的锻炼他自己，他才能够更好的体力，他才能有更好的这个表现，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也像这样练打，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操练，我们没有这样的锻炼，我们可能会成为一滩死水啊。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在那枯萎了，我们就受魔鬼的影响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这些他的这些读者，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生命需要常常锻炼，你们才能够脱离那个在吃奶的孩子，你们才能够长大，能够吃干粮，你们生命才能够得到祝福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有到受洗就好了，我们每一天都要这样锻炼。特别我们看到社会上对我们的影响多么大。第二步，我们看到相信的人，他们相信的人很多，这个相信很重要。相信是什么？是让他们的生命已经产生一个值跟量的变。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我们生命也能够来，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最后我要讲这个德国的这个柏林啊，有一位牧师，他从1987年就开始带领三个年轻人在查圣经。那在查圣经的时候，他们查有一天晚上，他们就查到这个以赛亚书9章2节，他们说，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他们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来照他们。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心里面就很大的感触，因为他们活在共产的国家，他们想说这些百姓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光，他们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他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的光来照他们吗？他们在当下他们就做一个决定，他们每一次聚会的结束之后，他们每一天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就拿3支蜡烛就传给人，就这样三个人 就这样往下传，他们就每一天带着三根蜡烛影响周遭的人。结果隔了三年之后，在1989年11月9号那一天，总共有30万个人，他们手拿着蜡烛站在柏林围墙，然后他们让光照在黑暗，那一天柏林围墙就这样倒了，不是垮倒，而是两个东柏林西柏林人就开始这样爬来爬去了。他们用光来面对机关枪，他们用光来面对大炮，因为光的力量胜过一切。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有光，如果你的生命常常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你的生命也会带出这样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除你以外。他们是一个用理性去思考， 他们是一个认真负责，他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他们怕真理从他们当中离开，他们积极的寻求，他们积极的查考圣经，他们也积极的相信，相信也带来他们生命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也相信我们生命也要不断的这样的锻炼，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怠惰的。求主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用他的话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这位上帝，让上帝的爱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的将短短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比利亚人他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他们是一个积极来考察圣经的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因此他们就得着上帝里的恩典，他们就站在一个真理的基础上面。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认真的，我们常常愿意查考圣经。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开始有一个运动，他们有七天要一起来分享，每一个人有七天的这样一个经文的分享，都在他们的分享的当中。主，我们在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领受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就让愚顽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祝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跟着上帝的话一起与耶稣基督同行。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